你知道我们今年双十一盘货表出来出版的时候，我在大群里说的第一句话是：这个盘货表出去，谁发出去开除谁。
哦，
真的。
我们昨天给你仔细想过了，
你给我想壁垒了，
对，给你想了一个壁垒。
你说，
王兴是不可能出来说我打水光针的，但你可以，你和美团之间必有一战。他想占领医美赛道，他得开始打水光针。我感觉他打晚了。
如果王兴出来说我现在要去占领医美赛道，我现在当场就趴下。那我死了对大家也没什么好处，对吧？
就是怎么还聊着壁垒听出威胁的意味了呢？我要是死了你们可没什么好处。
确实没什么好处啊，
就是那裤子里的卫生纸把我卷烂了，整个洗衣机都没有好过的。
我今天要说一个事情，就是你可以不在纸白买，但是你一定不要在机构充3-5万，因为那个机构你真的分不清它要不要倒闭。但而且我也真的觉得市面上90%的机构会经历一轮大洗盘，90就这么夸张。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给女孩的商业第一课。今天我们迎来了一个重磅嘉宾啊，我们合作了2年的直白美学的创始人郭硕，郭总。
Hello, 大家好，我是直白美学创始人郭硕，很开心，也不是很开心，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对，一点都不开心。
也没有特别开心。
对，其实呢，我们这个播客的录制提前了啊，今天还有一位嘉宾是我们的全全。
哈喽，我是全全。
是这样啊，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作为一个医美老白鼠，这个郭硕是我这2年最爱见到的人，就是我跟他一起见面，不是在医院就是在医院。
还有，要不然就录视频，要不然就录播客。
对，就是很熟悉郭总。虽然我们已经有过2期的内容了，一个叫医美大变天，对吧？我们聊了聊说，作为一个小白，你真正踏入医美行业这个水有多深。第二次咱是聊着富人是怎么用富人思维做医美的，把一个年轻女孩的从零到一啊，对，你从20岁到30岁该做什么项目给大家捋干净了。那这2期节目我也会放在咱们的评论区。那今天我们想聊什么呢？我们想跳脱出具体的术，我们先去聊一聊这个行业。全先开吧。
那我说说我的视角啊。我之前在认识思思之前，其实我做医美，但我都是走医院线的。医院线医美其实挺贵的，对吧？你在三甲做一次光子1-2千块钱，刷一次酸1-2千块钱，打一个皮秒7-8千都有。我是从来没有接触过直白这种和机构合作的价格体系，然后我一来我就被它的性价比所吸引了，我惊呆了。尤其是从去年双十一在思思那儿那波买了20000多的，现在没用完。之后我就不断去直白的合作机构做项目，我觉得性价比是很高的，以至于说我一段时间以内就认为直白就感觉已经像是这个医美界的类似于说网易严选一样的，就是性价比之选，就好像百亿补贴一样，就是一个我认为非常可以信任的。
其实我们最初定位确实是想定位成网易严选，然后我们自己也一直往这条路上狂奔，然后严选着严选着发现大家不严选啊，大家要卷我呀。
就被卷到了。
对，这个事情我们还是非常痛苦的。最初直白做的时候，直白是什么？你像海飞秀，别人在卖1000多，我们直接拦腰了。你像
699，
对对对，你像什么 Fortuna， 别人在卖10000多，我们也直接拦腰了。就是我们当时就认为这个东西它就值这些钱，然后我们就把它拦腰了。其实我们是在医院的成本上面给它加了一些钱，就是固有成本，因为我们把成本算得非常清楚。但是我们到今年，尤其是今年特别明显，我们发现大家不看成本了，就是成本都不看了，这个事情我们就干不了了。然后但是呢，最先发起卷的也确实是我们，但是他卷成如今这副，我觉得他已经到了一种恐怖的卷的地步。我举个
理解这个恐怖的地步，
就是它已经变得无限了。我举个例子，就是现在最卷的应该就是超声炮了嘛，因为半岛在小红书上投放大概投了4000万，就是你要知道一个东西一旦有流量，别人就开始想用它来获流量，这已经就不是成本的问题了。 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清楚这个，就是不是，
就是一旦我举个例子，郭硕变成了一个流量词，
那
我就要去蹭流量，我蹭流量就会获利，就跟你追热点是一样的，
我砍他一刀我就能有用户来。
哦，就是说我把超声炮变成引流款，然后我只要比市面上的价格再
低，
它就是我的引流款，
是的，是这么一个逻辑，所以根本你不用管成本。
我们之前有跟一个客户合作，当时也是给他卖超声炮嘛，拉到微信群里成交，我们当时卖的时候是4799，然后卖了之后一个礼拜，他给之前所有在我们这儿买过超声炮的人私信说，亲，我们新的活动2999就可以打一下，然后就有30几个粉丝来找我们退款，就说
你卖的不错，
但是这就是很伤啊，而且那是我第一次卖医美，我过去从来没有卖过，第一次卖，大家纯粹出于你的信任跟你买了，然后买了之后过了一礼拜降了1700多块钱，大家都不能接受，虽然后来我们是帮粉丝把那个差价要回来了，但是有一部分静默的没有找我们要这个钱的粉丝，我不知道他是因为什么原因没有找我们要这个钱，但是我没有失去了和他联系。
如果说我也不要，我只是在心里拉黑你，但是
对啊，就这种这一部分人我们就永久的失去，所以其实我觉得挺伤的，但是我同时也是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能够达到2999呢，
还有980的呢，就是抛粉超声炮现在进入一个极端，是什么极端呢，就是要么它就是无限发数，你会看到小红书上有一些发数都已经到了5万发7万，就是你怎么样用一张脸打出5万炮，你的脸怎么样打出7万炮，我当时看到那个名字我都懵逼了，我觉得这个脸就不能要了，就是你想5万炮和
釜山烤肉，
这真的就不能要了。但是这就是我觉得进入一种畸形，要不然就是你无限拉高你的给予的那个发数，要不然就是什么最低，我现在见过的价格980，你无限拉
980多少发？
我没看，但是我跟你说，900发他给你1000发，也是非常划算的。你细想，对吧？
所以这些超声炮它是怎么它是真的吗？它打了会对人体有伤害吗？
它打了对人体没有伤害，但是它是真的假的这个就不好说了。
那对啊，就是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因为之前我们也感到有点困惑，就是因为之前我们就看到市面上某大平台嘛，他们因为我那次之后我就加了他们的那个销售，我看他们朋友圈嘛，他有一回说我们的超声炮，虽然我们的超声炮不能够扫码验真，但是我们有别的验真手段，然后他给你打印一台 A4 纸出来，说这个是我们什么设备型号，这是我们什么东西，就是他用一大堆别的东西绕过原先那个扫码验真体系，他意思是我们更真，真更真，他们建立了一套自己对真的定义，就我想问那这是啥意思啊？
其实我不能说，但我想跟你说的是，你在直白买的都是可扫码且半导认证的，我觉得大家谁出的谁认证吧。
这个市面上有除了半岛以外的超声炮吗？
未来2年大概有7家，哐哐哐的往外出，大概有7家除了半岛以外的已经找我们合作了。
哎，我们现在回到源头，为什么今年突然变得那么卷，虽然你们是打响发令枪的那个人，虽然你也很可恶吧。
我不可恶啊，我就是我一点都不可恶，为什么？因为当时就是溢价过高，我坦白说当时就是溢价过高，你想一个超皮秒当时卖的是9800，疯了吧，对吧，但是你我觉得溢价过高也没人去做，然后机构也不多，大家对医美认识也特别的片面，我们让他，我不说我们多么高尚，但是我觉得我是让更多人愿意去医美做合理的价格的东西，但是谁知道他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呢？
从在行业内，你就是第一个
小米
6点下班之后主动加班2小时的人。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第二天那个公司凌晨4点还有人在。
对，我就很懵逼，你知道吗？
就一开始收不住了，一开始就想着说，大家就我加班到8点，大家最多加班到9点10点就行了。没想到有人通宵住公司了。
对，你
竞争格局无法收住。
但是我觉得，如果走到这个地步，如果我们还想活着。我们只有一个办法，我们也卷，就是我们只能加入卷。我卷的原因跟我卷的方式可以跟大家有所不同，比如说大家的卷就是无限的高发数，无限的低价，但是我觉得大家去做去做医美应该进入一个除了便宜以外的2.0的阶段，就是你要做有效，你的超声炮 一定要是，比如我举个例子，超声炮啊，不管是超声炮也好，还是什么也好，一定要是从有效性出发的。那么，我们今年可能会出一个东西，叫做举个例子，我不知道我们
商业机密了，这马上就。
你说人家不敢说了，
正要说出来被你憋回去
了。你说说，是不是想出直白点评了？
也不是，那个叫什么有效性的？
嗯，有道理。
有效性指的是你怎么样让一个你花费最高的项目在你脸上起最大效果，对吧？这叫有效性。那我觉得超声炮它就可能，比如说是前面，我之前有跟你说过，前面做一次水光，然后后面做一次水光，用营养架起来，中间超声炮消耗你自身的那个胶原。那么我们今年可能还会出一个双十一的卡，可能会是把其他的两个抗衰设备共同去堆起超声炮，但是价格就非常的划算，就是我们不太想去卷无限低价，想卷一些有效性。
明白，我听懂了。你们要搞礼盒、组合，就是我把超声炮的效果给你最大化，然后给你一个组合价。这个组合价里，我不让超声炮的价格，我让其他的价格。
对，
可以这么理解。
我把其他的东西都给你用去巩固你超声炮的价格和价值。
但我觉得这套没有壁垒啊。你看啊，你要做这个事情，你先得向市面教育，比如说我做超声炮，我打水光进去，然后营养了之后，我再用超声炮效果更好。然后你说，所以你用这个套盒，但你把这个心智教育之后，别家就可以给你打价格战了。我也可以整这么个套餐，然后比你便宜200块钱。
这就是一个无限的马拉松嘛，就是你当时第一炮打响的是便宜 ，OK， 大家都给你打便宜，等你打响有效，大家都给你打有效打呗。那你就是说白了，你现在要不要思考你3.0的进步？
嗯，
你还是要想的，你始终都在跑，没办法。
哎呀，咱有那个大国风范了，始终引领行业。
我一点都不想这样，我也想。现在市面上有一个人，他说他先打的有效性，他先把超声炮的价格拉起来，拉到多少钱，然后他用什么样的价值去给了医美用户一个新的认知。当他给到医美用户认知之后，我抄他的就行了，我抄多方便，我也想抄，烦死了。
这就是在这个站在这个领跑地方的悲哀嘛。就是、
对，我特别懂。比如说我今天做了一个那个啥啥的创新，我就知道肯定有人抄我，但是内心还是有点小窃喜的。我又引领行业了，
我一点都没有。我特别朴实，就是你知道我们今年双十一盘货表出来出版的时候，我在大群里说的第一句话是，这个盘货表出去谁发出去开除谁。
哦，
真的。我基本上对
以至于现在合作方也没有收到这个盘货表。
对，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敢往外发。
听到这个的会被开除吗？
就是我们往年
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了，以至于合作方都不知道，无从准备。
今天群里头好多人在问啊，对吧？
不说，
不能说嘛，啊，咱稍微说说嘛，就是
不说。
对，我就觉得直白的壁垒是什么呢？咱摸着良心说，就是客服工作做得确实不错。就是跟你们合作，今年咱第二年了，啊，经常看到你乐乐啊，对吧？亚文，就是下场做客服，我们下场做客服，你们下场做客服，咱这已经变成一个纯人力工作了，
哎，
纯人力人肉工作了。
是，因为但是我们还是在逐步想用技术解决一些人力的效率，这我觉得已经算是我们还是可以很骄傲的说，在整个现在市面上的医美行业里面，除了大家知道的美团啊这种类型的大的非常大的公司以外，我们应该是对技术投入最多的，就是每年是有非常稳步增长的技术投入的。就是我们小程序从第一年的一个双十一崩了，然后第二年618又崩了，然后双十一又崩了，连崩，然后到最后到现在逐步已经非常非常的好用，能让大家去预约去看很多的东西。我觉得小程序这块现在我觉得能65分。
我们技术非常好，已经抵达65分。
对啊，
因为技术这条赛道上前面都是些什么对手啊？那都是互联网大厂。
我就是
我们昨天给你仔细想过了
啊，你给我想壁垒了。
对，给你想了一个壁垒。
你说
王兴是不可能出来说我打水光针的，但你可以，你和美团之间必有一战，你跟他之间的这个必有一战，就是下场人的创始人下不下场，他想占领医美赛道，他得开始打水光针。我感觉他打晚了。
如果王兴出来说我现在要去占领医美赛道，我现在当场就趴下。
立刻
行 行，这昨天我们俩跟你想了一晚上，
就是想哦，行，没想到我认怂认的这么快，
就是没想到你彻底缴械投降了，对，
没法弄。而且我觉得，如果他真的要去占领英美赛道，就让他占领，因为他能怎么占领呢？无非也就是补贴，补贴完了以后，终会要回归健康，就跟现在似的，大家如果信噱头。永远有大公司可以给你噱头，就看你信噱头还是信真实嘛。反正我觉得直白用户还是信真实的，而且直白确实老用户居多，所以就信真实，我们就永远能活着。
嗯，
啊，我就苟着就行。
今年的壁垒，苟着。
对，我就苟着就行。就大家爱卷卷低价，卷低价，然后我能卷的东西，我绝对就是我能卷的东西，肯定都卷进去。不留余力的卷进去，但是你不能说我卷不进去的，那我死了对大家也没什么好处，对吧？
就是怎么还聊着壁垒听出威胁的意味了呢？我要是死了，你们可没什么好处。
确实没什么好处啊，
就是那裤子里的卫生纸把我卷烂了，整个洗衣机都没有好过的。
有道理，
有水平，老公。
那我能再问点尖锐的不？
问吧，我觉得这个已经很尖锐了，就是我
们还有更尖锐的，
投降成这样了。
刚刚上一个尖锐的问题是王星如果做医美，你要怎么办？
我就躺下。
我想问的是，其实今年三四月份的时候，我当时注意到了美团开始做医美了，而且他做的方式让我感觉到非常的有杀伤力。当时背景是这样的，我们在杭州，我们去约了个洗头。那个洗头呢是比较什么什么的，给你一顿按，反正两三百块钱。但是在我搭上点评扫码之后呢，他给我弹出来一个二维码。说哎，你喜欢洗头是吧？你可以进这个群里头，有一些生美医美的项目，你扫进去，他里头哐哐给我推。然后我发现这个群里进人速度非常的快，就这个杭州一天就能拉好几百个群。这仅仅杭州一个地方哟。然后我当时就在想，他这个获客和转化的触达效率是非常变态的。量是非常恐怖的，然后再加上今年五月份美团搞了一个北极星，对吧，就相当于是类似于说美团出了自己的认证系统，他自己的黑珍珠，他自己的米其林，也就是他在解决信任这端的问题。 OK， 你看目前美团第一，他有这个做生美的人的这样一个强大的流量入口，第二他有自己的认证系统，第三他还有我们之前一直希望你去做但是你没有做的评分系统，第四，我看上面一些商家他所挂的那个价格其实已经，我直白的说，已经和直白有竞争力了。那我思考逻辑是这样的，就是你看互联网公司它的故事从来都是低频打高频，对吧？你看我今天因为，而且美团有个非常强的优势，就是它可以基于地理位置去分发，它不仅频率高，它可以基于地理位置去分发。我今天在你家店里头喝了一个星巴克，喝完之后哎，系统给我推荐旁边有个打水光针的，有个斯巴达套餐，你要不要去看看？就是他这种分发的力量是非常的恐怖的，他对人的这个消费的掌控力，大数据是非常强的。那你们现在我理解就是你们目前做这个医美是一个还是一个很低频的需求，可能只有每一个月有一次医美能够想起来你，但是你想想对于同一个用户来说，他打开大众点评，这毕竟是一个偏高频的需求，对吧？我今天喝个茶我有可能看到他，我明天去洗个头有可能看到他，就是他会不断的去把这个客户拉到他那里头去，而且他拉了之后他不断的积累点评，他不断的积累这个平台的那个真实的点评数，从而让他的这个平台的那个评价系统变得更加可信，然后又反过来反哺这个东西。这就像是早期那些互联网平台战争一样，到最后来往往只有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都没有了，因为这个平台所累积的这样一个用户数据的价值太高了，以至于已经形成一道非常强的护城河。就举个例子，可能这个人用户他将来哪怕是在直白找了机构，他也要去大众点评看他的评分。那你想想，那这个过程中大众点评自己就有他自己的套餐，相当于说你们每推一个机构你们就得和大众点评做排他。比如说今天这个688水光卡他在你这儿买了，在大众点评也上了，价格是完全一样的，那他为什么会用直白呢？
其实你这是两个问题嘛。第一个就是其他人也在通过很大的手段去获取医美的信息和触达医美用户。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做评分？我觉得高频触达和高频行为是两件事儿。就医美本质不具备高频行为。所以你高频触达的不应该是触达购买，而是触达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他触达他的正确性远比触达他的购买要更解决用户问题。本质上你就是要解决用户问题，你不是要做事，就是直白的定位永远不是一个平台。所以只要它不是一个平台，那我就是解决用户问题的，不然 不会有老用户在直白池子里流转，流转了三四年这么久。我们是解决用户问题吗？
你在你心里直白不是一个平台。
我觉得平台它是有不负责任的属性的，就是它没法负责任，它没法说我今天又当裁判又当那个什么员儿，我觉得是不太可能实现的一个逻辑。我今天就干脆告诉大家，我今天就是裁判，根本就不是什么员儿。
你跟我们逻辑非常像，对，就是闪光小店呗，就是我经过我认证的，你们都可以闭眼买，有问题我跟你兜着。
对，我也不想，就是现在这些互联网巨头，你说哪个公司出来了以后说我可以跟他们碰一碰呢？我觉得大家不要做这个梦，就是哪个，就是现在哪个公司创始人出来说我现在就是要干掉美团，那他去干吧。
抖音都没干掉。
我是非常钦佩王兴的，甚至我的很多的就是做直白的时候的一些思考，我是把王兴的书什么都看完的，我非常非常钦佩他。我觉得他的这个商业模式根本就不会接，他就不会扎根在任何一个深度行业里面。他一旦扎根在任何一个深度行业里面，美团的最大壁垒就不在了。所以我觉得他如果是高频触达，那就触达呗，他的工作就是高频触达。
能跟我说说你都是怎么把价格谈到那么低的吗？就是一开始你看这个市场上没人打那么低的价格，你是怎么把这个刀砍下去的？
只要你下得了刀，怎么都能砍。
只要脸皮厚，只要胆子大。
就是是不是像那种我们就是去一个店里，只要敢照着50%砍，这个话你敢说，他只要不把你赶走就有得了。
不，比如说你还是要知道一下他们到底的，比如你现在给我一个医美店，我打眼进去，就是我在那儿待大概一天，我就能知道这个店赚钱还是亏钱，这是你要有知道他自己就知己知彼嘛。其实一年半以前我就发现有人能跟直白卷低价，那么我就跟他卷低价，但是我卷低价的方式一定不是阉割机构，如果我去反复阉割机构，那用户价值就存在不了了，就是用户一定会受委屈，那这样子直白就倒闭了，所以干脆就是我带着机构去阉割上游好了。
是越卷越往上走。
对，他们其实现在都还在卷什么，都还在卷机构的阶段，我已经不卷机构了。
嗯，
是真的机构已经受不了了。
真的机构受不了了。
而且我跟你说，就
是
现在的
整个医美行业是不是越往下游利润越薄？
是的，而且现在机构你基本上就是会逐年倒闭率越来越大，你们会发现今年倒闭的机构是比往年
多
非常多的，对吧？
你跟我说句实话，今年你们少那么多机构是不是都倒闭了？
有很多是倒闭了，但是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啊。就是这就是我说大家为什么此刻直白还在活着，是真的生生死死倒闭了一堆又一堆的机构，但你们的钱还在，朋友们，这个我觉得已经真的，很多机构就，你想你眼看他起了那么大那么大的店，你就觉得后面怎么会倒呢？那发现就倒了，就硬倒。
咋能硬倒呢？肯定是咱自己做生意的都知道，恐成本没杀住呗。
我觉得是一般开那么大机构的背后的运营，他一来是他没有算运营啊，一个就像你说的成本没杀住，还有一个就是老板其他行业把他这个店给他带崩了。很有，就比如说房地产，很有可能，就不是说很有可能，是我知道的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就是他开那么大的医美店，本质是他家是做房地产生意的，他家其他的业务倒了，所以这个医美店也不复存在了。
而且医美是个重投入嘛，重资产，肯定他就没有办法再往下始终。
今年倒闭的状况有多惨烈？跟我们讲一讲，举几个你心里有数的，跟我们讲几个你的逼数。
我不能讲我现在就觉得大家都活得这么难，凭什么上游啊？对，就是凭什么上游还能活得那么的。
你要把砍刀放到上游去了。
对，我觉得我现在就呼吁所有的跟直白差不多的这些，就我们应该把砍刀放到上游，不要去做那些，就是不要欺负弱小，要去砍向最强者。没有用。
选石头。
没有用。就是你砍不砍他都会死的，对于机构来说。对，是的。
我记得上一次去你们公司的时候，你跟全全说了一件事儿，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全全问你说，有什么是用户看不到但你能看到的？
就是他背后的这些他可不可能会倒闭的这些问题啊。
嗯，就是呢当时郭硕说的是，你看你走进一家机构，消费者看什么、
嗯、
你这个装修的怎么样、
嗯、
对吧，你这个接待怎么样、
嗯、
你这个医生看上去正不正规、
嗯、
你这个对吧风格好不好、
嗯、
漂不漂亮。
嗯，
但是只有你更关心他们的运营成本怎么样，他会不会在短时间内倒闭
啊。这是我们的工作，这是大家为什么会选直白说你怎么不去其他地方买，你怎么自己不去机构买，怎么自己不在机构充三五万。那我今天要说一个事情，就是你可以不在直白买，但是你一定不要在机构充三五万，因为那个机构你真的分不清它要不要倒闭。但而且我也真的觉得市面上90%的机构会经历一轮大洗盘，嗯，90就这么夸张。
我跟全员前两天还讨论过这个问题、嗯、说为什么不要充钱，你跟大家说说。
我理解
博弈论，
所有的预付费的项目都存在一个博弈论，就是当他在预付费中所收到的钱达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他跑路的收益一定是比运营下去的收益高的。
嗯，
就比如说一家健身房，他一年经营能赚两三千万，但是他通过预付费的方式一下拿2亿的钱，他接下来要服务8年才能把这个钱赚回来，那他跑不跑呢？你换我也跑。
嗯，
就是这不要考验人性啊，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本身，而且我现在就是感觉不管是健身房洗头房还是那种就是剪头的，只要他开始让你大额充钱了，这绝对是跑的前兆、
嗯、
就哪怕不跑，你感觉他开始比如说办那种充1万送1万的这种活动，就立刻跑、
嗯、
就是跑在他之前比较好。对，就是因为我们之前也是见过很多这种项目，健身房洗头房什么的都特别，
尤其是在我们 IP 行业还有一个知识付费重灾区，因为有的知识付费它是按年收费的、
嗯、
你比如说一月收的钱你应该平摊到12个月、
嗯、
因为你的运营要撑12个月嘛。
嗯，
但很多人就是一月收的钱就算到一月的净收入，对，这个很可怕。
嗯，
所以其实我知道郭硕刚刚的意思是，
嗯，
把钱冲在直白和冲在机构最大的区别就是直白这里的机构是足够多的。
嗯，
你可以就像支付宝一样、
嗯、
有一个担保。
而且我们坚持了，就是从最初我们就坚持可退可换，就大家应该是所有在直白消费过但凡退过款置换过项目的人应该都是有感受的。而且我们周围我们自己的合作机构也经历了倒闭的各种的问题，但其实为什么你看没有一个影响到直白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你可以不跟我合作但这个口我肯定不松。
嗯
啊，你就是用户去一次我给你返一次款，这个口我是肯定不松的。
嗯
啊，不然你哪天倒闭了。嗯，
哇、哦、太可怕了。
嗯，
为什么感觉这个行业会经历大洗牌，你是怎么感觉？
成本太高了，真的成本太高了。
怎么理解这个成本？
就你去开一个餐馆，除了房租可能是你的最大成本，其他的大成本不用投入了，对吧？就基本上没有其他大成本了。你去细想，厨房算什么大成本？那你去开一个医美，房租是你的最小投入、
啊、
一台设备10-20万，然后一个机构想要好好做3-4台设备起，现在厂家又搞什么各种认证，租赁又行不通，每一个都要买正品，正品都是国外的，最少最少80-90，你怎么弄？而且80-90万就算了，现在大部分的设备还有耗材，也就是说这些设备费用你压在这里是回不来，且你每做一次项目就有一次项目的耗材成本，举例黄金微针，就是所有市面上觉得自己能把黄金微针价格打到1000元以下的人，我就觉得有点问题。
正准备正看你好像要义愤填膺大喷特喷，
我看到
最后收住
了的目光，我又缩回去了。
有耗材的多了，黄金微针、冲绳炮、热玛吉，这个都是那个头、
嗯、
我记得我们之前去上海一家机构的时候、嗯、那个机构强烈要求我们把头带走，说你不带走今天就有人要考验人性，就会给你弄回冲头。 在绝对的利润面前人性经不起考验。
哎，但是我不太建议大家把头带走、你可以当场把头砸了，因为人家那个是个医疗回收。就是只要他不回冲，你不就完了吗？你当着他面把头砸了就行了。但是你要是说你把他带走了，人家没法跟卫生局报，你知道吗？机构怎么弄的？就是这个算医疗废物的。
我也给听众朋友说一下，因为这是股东会啊，让你听到很多不该听的。
对的。
大家问我们在群里问的最多的就是，我现在在北京，我是你们的，我刚刚看了你们的播客、看了你们的视频，听了你们的播客，我现在要去直白买了，我很信任你们。我请问我选哪家医院？ 然后每个人都在问选哪家医院。我们做微信群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第一，人肉给他做推荐，现在是完全完全的人肉。如果直白能够略略微微出一个，比如说每个城市出五家，哎，五家可能都没有啊，三家五家的那种星级商铺，让他们可以往星级商铺去走一走，或者知道该选什么，会稍微好一点。
前段时间有那个星标在机构上，后来被我下掉了。
啊，为啥呢？
啊，就是
你咋考虑的？
因为它不稳定，它一天就能出一个样。
嗯
啊，它不是像大众似的那种，比如说大众，它是因为样本量非常非常的大，它可以在一个月之内让它掉分啊。比如说它在十个人可能影响它0.1分，那家伙直白这边数据量这么小，一个人影响一分，这机构能干吗？没法弄，所以真的是太小了。
嗯
嗯，就样本量太小，就是当你有100万用户的时候，这事儿就可以干。
嗯，
因为你就知道。就是十个人构成，
咱现在距离100万用户到底差多少？我们今年给你怼上，让你赶紧把这个评分系统给弄了，行不行？
还差一半，
差一半差的是有点多了吧？
刚想说我们给你怼点，
就如果就是说咱只差20%，咱们今年说什么也给你怼到。你说差一半是不是差的有点多了？
是的，所以我就这事儿就没有特别着急，而且我觉得人工本身医美就是一个需要。每个人对于比如说你脸上有斑有毛孔的时候，有的人就先在一斑，有的人就先在一毛孔，它本身就是这个随着心情变化的事儿。机构的那些服务人员也随着心情变化，对吧？他今天运营走了，明天医生走了，然后来了个更好的，或者那边来了更不好的，这都影响评分。所以这个评分系统他做的，他就必须得样本量大，而且第一是这个，第二是你要防止内部贪腐。这个很重要。
嗯，
就我们
理解内部贪腐，
就是他把所有的机构哐哐哐一上，然后打星标的那些，他如果能够去做一些人为的操作，我这星标就没有意义了，
就是会有机构刷分，
对，你这星标就彻底没意义了。
嗯，
很正常。其实我们之前自己做也遇到问题，比如说我们不是做医美手册嘛，让所有人把自己对机构的体验写进去，后来发现确实有一东西没办法考证，没有办法确定它的真伪，就到底这个东西是真的假的，然后有没有，尤其是当我们那个，我们就发了一个 Excel， 有很多人在里头看嘛，当人多了之后，其实我们也有点担心，其实不敢让那个所有用户都把自己评价写进去了，担心是有水军在里头掺杂，确实反作弊会是一个很大的困惑。
我们自己做微信群就有感觉，如果有谁连续两天拉了自己的朋友，可能是用户，也可能是商家过来加人的。
所以我们先做自己的内部质检系统。我们现在做的是什么？我们现在做的是售后。就是我们先只做了管家这一边的，但其实质检这个，我就是说我们太小了嘛，应该有自己的内部的质检的部门，然后对内也对外。我们现在是商运只对外质检，然后售后只对内质检。就是这事儿弄得就有点我觉得没有太好呢。还
明白这个东西呢，就是跟咱的用户数相关，用户基数大了，这咋弄都行。那我下面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怎么选择一家店？今年我们在微信群收到比较多的，实话实说，就是比如说我约荧幕的，不是每个城市都有，为什么深圳老是没有荧幕的？为什么广州也没有？为什么上海的机构不够多？就是你实话实说，今年拓机构是变更难了吗？还是我们的机构变多了，还是变少了？为什么我们自己感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用户数多了啊，我们自己感觉大家对于机构的需求量更大了，但是可选项没有那么大。
是因为太少了吗？这个我还没有太大感受。这倒可以退一步。就我们其实是控制机构往直白进的啊，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想去拓机构，大家觉得机构少，我们倒是可以退一步，这不是事儿。
这不是
什么？这不是事儿，我一直以为这是最难的事儿，因为我们以猫的这个项目，我们做了很多次，效果非常的好。然后就是发现很多用户都说，深圳一家店都没有啊，就北京就两家机构可以约，就大家都很。
有的时候，我举个例子，像我记忆特别深刻的就是那个翠绿宝石的那个脱毛，那个脱毛我们卖530还是580来着？我现在突然间有点忘记了。然后我这是个年卡哦。500多的年卡，然后那台设备70万。对，
500多块钱一次卖70万、
那个设备卖售价70万，
这要打多少次才能回本？
就打不回本，所以啊，北京有一家机构有，这就导致了为什么大家说直白只有 一个机构有脱毛，到最后我就把直白所有脱毛都下架了。但是你要是说让我上一些国产脱毛，我又不想上，我就想要那个
绿宝石，
对，
种草了，现在下了吗？
下了，没了，就是我因为没有机构用它脱毛，大家都用它做五 D 武器，就很烦，就是那个五 D 武器那台设备本质是个脱毛设备。
啊，
那五 D 是多少钱？
三五千吧。
我操，
那比脱毛好多了。
但是那台设备最初出现的时候，其实是为了做脱毛的，但是他把它调成，因为他调了一些参数之后，因为它也是毫秒级的激光，调了参数作用时间久之后，我觉得确实有一些就是嫩肤和提升的作用，就是可以收紧，因为它足够热嘛，然后它又是激光，它又穿透的深度足够深，一定是有效果的。但是它最本质出现的时候，我确实就觉得那是我做过最舒服的脱毛，我他妈就要上这个，但没有，现在机构都不拿这个做脱毛，那我也没有什么办法，我就不上了呗。
感受到郭硕一个人对抗全世界啊！
没有，
你认为好的项目那都不怎么赚钱。哎，你真的是，
但是那个是真的好，我跟你说，那个是真的好。那个就是脱完毛之后，其他的你像其他的脱毛设备，它脱完毛之后你可能回头还长，但是那个脱完毛之后带嫩肤，然后长出来都是小绒毛，一次顶十次，特别好，而且还不用涂凝胶，还不沾你的那个身上全是凝胶。
天哪，种草了，
这玩意儿不能涨价
吗？叫绿宝石是吧？
啊，涨价！你像脱毛，现在在市场上9.9块，我跟别人说我催绿宝石，我涨到1000，谁认呢？对吧？这就是你问那个超声炮的问题，一个逻辑嘛？
谁认呢？
对啊。
那咱自己买一台吧。
我是真的见过那种，我们公司有合伙人，他就为了脱毛办那个年卡，一年也是几千块钱，而且你要去脱12次。而且每次都贼疼。
翠绿宝石就是
你哪一个合伙人把他的名字写在这张纸上？
所以我就跟你说这个事，
我发现了什么？就是，
总之就是这个事情。
就是为什么你知道人家要去脱比基尼的毛？
啊，有道理。
不然我撤一下。
就是在聊什么你？我也花过脱毛大几千块钱。
嗯，
我记得以前那个机构叫什么京什么机构，在北京特别多的时候。
嗯，
我也花了大几千块钱去脱什么腋下，他那个东西特别坑。我跟大家说，这个水有多深，脱毛，他把你骗过去之后，也不能叫骗吧，但就是骗。
嗯，
腋下是一个价格，腋下加小臂是一个价格，
对，
就是每个部位加加减减就特别贵。
是的，
你看起来便宜，但其实特别贵。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子的。但是大众看到的脱毛就是9.9块，大众不会看到你背后那几千的，所以我觉得1000多、500多的，最初我们其实卖的比较贵，卖2000多，卖不出去，我有降价。但我其实真的很想让大家去试试好脱毛长什么样。翠绿宝石和翠绿宝石五 D 五 G 最初就是脱比基尼毛的，因为它不挨皮肤。
其实我们
真的种草了耶！我们不能自己在直白办公室搞一台，咱自己脱。
没有资质，那个要医疗资质，那个是个谢三的设备。
好好好好，那你给我们讲几个，
嗯，
你内心作为对吧，一家严选机构的老板，你真的会推荐这个双十一买的？今年和去年咱聊的不一样，因为今年你们上了很多新项目，什么黛丝醇，什么童颜水光。这个童颜水光我好好跟大家讲一讲，
嗯，
我自己是真真正正
比较推荐童颜水光
啊，我不能推荐是吗？
我说比较推荐童颜水光。
那你让我先说嘛。
嗯，
我就是4-5月份的时候飞了趟韩国，我在韩国打了童颜水光，
嗯，
巨惊艳。
嗯，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想跟你讨论一下，为什么有的水光针，比如说我一开始打菲洛嘉觉得很惊艳，后面打就觉得没效果了，然后我感觉它是有耐药性还是什么的，就是我一段时间得换着点打。
是不是皮肤已经进入那个状态，进入维稳了呢？因为你像童颜水光也是这样子的，它其实前三就是我们其实会建议大家一年打3次哈，但是你如果真的有需求的，我是建议你一年打5次的。嗯，你像你前2次大概都是地基，你是看不出来什么特别紧致的效果的，但是当你第3次的时候你就有一点紧，然后第4次第5次你就开始正式是那个紧致的那个效果。
咱们说说吧，全全你是不是前2天偷偷去打童颜水光了？
嗯，
就是全全打了童颜水光，这2天恢复的我比较满意，我觉得是有那种砰砰亮的感觉，因为我觉得，
嗯，
我之前跟
全全白天出来的时候觉得氧化比较严重，
嗯，
这两天觉得氧化没有那么严重，没那么泛黑了，
嗯，
冒着煞气提前。
因为那个铜原水光，你像它如果是聚左旋乳酸，它其实最先刺激你的胶原，它刺激完你的胶原之后，当你脸上胶原好了，你最先展示的不是你的什么毛孔啊之类的，就是你的肤色，一定先是嫩肤，然后再是你慢慢去收紧，所以你肤色变好就是你胶原在收紧的一个。
你先说说吧，你怎么开发到铜原水光这个项目的？我以为它要上很长时间呢，因为我当时去韩国打的时候是四月份，其实韩国也没有那么流行的，就是韩国也是刚刚热起来，这个项目叫什么 Glock，
嗯，
你知道吧，
嗯，
那个品牌打的铜原水光，
嗯，
我自己觉得效果蛮好的。
我们是这样，我不是跟你说我们一年半就在筹备上游了吗？一年半以前就开始一直在，除了这种铜原水光那个母公司是个上市公司，然后我们跟他谈判谈了半年，测评测了半年，嗯，就是
那我能理解，就是直白出的项目吗？
也不是，我们跟他人家合作还是人家的，因为我们直白是不具备研发能力的。
嗯，
就是
那你有说我们用户应该比较喜欢这个吗？就站在用户视角告诉他这个能卖得好，你抓紧出。
我就是先试啊，反复试啊，我们自己内部测一百多个人，效果好不好？就是你效果好了，用户就喜欢；效果不好，用户就不喜欢。
嗯，
你管他什么，你没有办法前置这个事情。
你们测是怎么测呀？就是
拿脸测啊？
谁的脸？
我的。
是的，我们群里的看到郭硕的脸都说：“哎，那不是打板的那师傅吗？”
我的，然后我合伙人的，我们公司的，我们公司现在没有一张闲脸。
他们公司一百多个人，没有一张闲脸。
对，没有闲脸。然后就是测完之后，觉得这个品逐步效果确实不错。其实你像艾薇兰也在同步出，嗯，只是我们上的比较早，比它快。
嗯
嗯。然后他
当时是怎么挖掘铜原水光这个需求的呢？你们之前没有收紧的水光？
市面上就没有收紧的水光，这就是个空白。当时是觉得你像丽珠兰已经是我觉得能抗衰的水光了，我已经觉得非常不错了，但它其实还是属于那种你做了有弹性能提升光泽，它也不会给你起到就是逐步走向高峰叠加的那个收紧的作用，就市面上唯一能对标纯抗衰的水光就剩铜盐了，嗯，而且它还是百分百代谢，其他的都不是嘛，它就会分解成水和那个二氧化碳，就全代谢。
那我们群里很多人在问啊，
嗯，
说听到铜盐水光这趴，铜盐水光跟铜盐针到底有什么关系和什么区别？
铜盐水光它你可以理解说它是含了一定的玻尿酸，它其实是可以打到你的浅层的。铜盐针是粉末，粉末是用生理盐水稀释打向深层的，嗯，就是不一样的东西，质地不一样。
效果上呢，跟铜盐的区别是，铜盐是更偏填充。
不是铜盐，就是
你先讲讲铜盐嘛，因为我看
铜盐针现在市面上过了证的就是那个艾薇兰嘛，大家知道铜盐针对吧，它是打向深层，然后但是告诉你是可以填充的，但不是铜盐针打到深层的那个艾薇兰的铜盐针，我认为它也不是填充的，它也是给你收紧深层的，它就填充不了。
那它的作用到底是啥呢？
收紧深层啊，
就是迄今为止你还没有带我去打过，所以我对这个品不太熟悉。
这个品直白都没上，
你自己打了吗？
没打。
我是有三四次线雕经验的人，
嗯，
我可以坦白跟大家说，
嗯，
这么牛吗？因为线雕好疼，效果好好。
对，但是线雕是什么？线雕是你做完当下就能有效果，
嗯，
对吧？但是铜盐真是，首先它要用的量特别大。而且它很贵，然后就是它做完之后前三周你打了跟没打似的，你根本感觉不出来，它是在它的那个聚左旋乳酸开始代谢的时候你才能有一些感受上的效果，这个时候大概已经到三周之后了，但是它的维持时间比较久，可能会维持到一年到一年半。而且还有一个点是像聚左旋乳酸，
铜盐针就是抗衰的，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它根本就不是说让我哪儿起来，
对，它就不是填充，也不是让你哪儿起来的。
你有没有想过它为什么叫铜盐针呢？
没想过呀。
你看铜盐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吧？
市面上叫这名字多了。
不，你知道市面上叫铜盐针，但是他们的宣传科普就是填充。
啊，
就是人家是宣传这样的。
我是看着那个宣传才问的，你别质疑我。你继续说。
说完了呀。
就是，那你为啥不打？
我怕有结节啊，我的脸有用啊。
有道理。
对，我的脸肯定是要去试更多的其他的东西的，而且，
那童颜水光就不会有结节吗？
童颜水光不会，因为它打的比较浅啊，而且它是铺满脸，它又不是给你用几道线。就是浓度不会给你说，举个例子，你就这一道线，这一支全给你怼这儿，但是它是平铺满脸。但我觉得啊，我是觉得
你打了童颜水光啥效果？
紧，我现在是觉得我脸还挺好的。嗯，
紧这个诉求对我们要求太高了，因为坐在这儿的三个人有两个都动过大项目。什么叫动过大项目？就是伤过筋、动过骨。
但我跟你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非常坚定的上童颜水光的原因，没有把它上成童颜针，因为童颜针售价肯定可以更高，但是。是因为童颜针它，它是紧肉跟骨，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它紧深层，但是现在大家真实的疲态出现在什么地方？出现在你的疲态，就是你的表皮上面，你才能觉得自己是松了的，不是大骨头的松，而是你真实的表层的松，表层的疲惫的状态。那个是现在市面上不太好解决的问题
啊，那在我眼里就是热玛吉和超声炮解决的问题啊。
热玛吉和超声炮解决的更深，就是更浅层的那种紧，其实还是要有真实的抗衰的水光来解决的。
哦，
你像热玛吉去哪儿？热玛吉去到你筋膜层了，超声炮深一点也去到你筋膜层了，那都在哪儿了？它都不可能干到你表层，对吧？
然后就是童颜针、童颜水光，就是给你表层收紧，可以这么理解。那咱双十一有啥好价格？
就是真皮层的收紧，倒也没有说表层的收紧。双十一有啥好价格是吧？就我们前段时间不是做了个童颜针的活动吗？
对呀、啊，那双十一会、
会有，肯定会有，因为、
双十一买是最划算的嘛。
双十一买什么都是最划算的。
就双十一，我们俩会就是好好的跟大家讲一讲买哪几个最划算，对吗？
会。但是现在是不会透项目的。
你们今年是不是还推了一个什么那个叫啥带丝纯又是啥？
那个是上海医药的一个，就是上药的推出来的一个水光针。
我能不能有这么一种感受，像今年谢二谢三那个事儿、不是谢二不准打了吗、突然就冒出来许多没有听过名字的很新的产品、
也不新，那些成分都不新，只是原来小厂不在了，换成了大厂。比如说上海医药做药的都下场了，你想想，所以只会越来越安全。所以你看，你记得你刚才问我问题，你说抖音和小红书都开了，你是开心还是不开心？虽然他们卷我，但我开心的，因为这个行业一定越来越正规。走，就是你此刻看是有问题，但是你往长远看，其实它就是越来越正规，国家在管啊。越正规的行业难道不开心吗？
那像这种新品的教育，比如说像戴思纯，我感觉其他渠道比较少听。你们当时推它的原因是啥？
推它的原因是上海医药找我们，觉得我们能把它讲明白，我们就接了。然后我们接了发现反馈不错，但上海医药太有病了，他要把它控价在2980，这玩意儿我觉得他要在直白上也就是1200，但是他要控价2980，我就上不了。
啊，那你现在已经下了是吗？
对，下了。
我刚打完你就下了？
不上了。我们大概有十来个合作方都去打了这个，然后打完之后，我们跟上海医药也反复在 battle 完了之后，我觉得我拧不过他们，他们是大腿，就算了。
行，咱就是说认怂的速度倒是挺快的。
对啊，就是品不错，但是我也不会觉得大家值得花2980去做一个。
那你在这个双十一比较推荐的品是啥呢？
一个是童颜，肯定是我推荐的，因为
童颜水光啊，
对对，童颜水光，因为现在市面上面能抗衰的水光，就是能真实起到抗衰且有真实抗衰成分的水光，就是童颜和丽珠兰。丽珠兰是有一些抗衰成分的。
咱俩就是框框为丽珠兰扛大旗。
对，丽珠兰这个，我感觉除了咱俩，感觉都没什么人提。
丽珠兰打黑盒是吧？
啊，丽珠兰黑盒，白盒是做眼周的，然后是黑盒，然后还有童颜水光是抗衰的，其他抗衰的没了。
最近打上什么新品比较好用？有什么还没上的？但你觉得它未来后劲儿会很大？我们提前码一下。
其实我觉得像胶原啊，像童颜应该是明年的一个大家
品，
对大家都会出的一个品了。就是我们不是上了童颜吗？我觉得大家也要上了，其他的。还好，但是我觉得黄金微针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因为出了一个黄金超微针，不疼。
真的假的？
真的。
我都不敢相信你，因为黄金微针听上去就很疼。
就我们去打板了呀。
那你说说吧，黄金微针这次在我们双十一的价格里吗？
在。
那你先说说黄金微针吧，很多人对这个项目感兴趣，因为好多人问我收毛孔。
黄金微针其实它能收毛孔的原因是它本质也起到了一层表层抗衰的作用，因为它让你的紧了之后，你毛孔不就不见了吗？就很质朴的原理。
哎，那童颜水光可以缩毛孔吗？
可以，它也是就是让你紧了之后，但是它的效果要更往后一点嘛。而且童颜水光本身是一个，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抗衰保养类的东西，不要把它理解成纯抗衰，因为它见效还是慢的。
那黄金微针呢？什么黄金微微针？
黄金超微针嘛。
超微针。
黄金超微针这个 是
针头更细了，可以这么理解吗？
一个是针头更细了，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能量啊，包括它的设备上面的那些脉冲啊做的都更好了。就是它真的不疼。它就跟你打水光一个疼痛度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那已经算是非常非常。半岛不是要出了吗？半岛五代也啊、半岛可能自己官方宣了吗？我还不知道啊。但是半岛也要出五代，然后也是不疼。据说半岛那个我还没试，但我们试了这个真的不疼。而且黄金微针做的最好的国家是韩国，因为黄金微针就是从韩国，就是韩国人研发的。不是你像激光是欧美人，但是黄金微针就是韩国人研发的，他们对这个研究的深度肯定是要更深一点的。
泡菜国对于这种嫩肤紧肤
啊，对对对，真的非常有研究。
真的，我们去到韩国那一个个油光水滑的，
皮肤状态特别牛逼。
关键人还光光熬夜
啊，对他们睡眠好像时间都很短啊。
我看你最近状态真不错。咱们这期录播客可惜了，如果能看到视频的脸的话，能看到
我是
光说白里透红，然后有一种盈盈的光泽。
我是连打了两，我是一次性打了两支童颜水光啊，
非常大吗？
可以
打吗？
就是我打了，你不就能打了？你看我脸现在不是没问题吗？
懂了，因为我记得就是那个一般做一些医药测试的时候，给那个小白鼠要上5倍、10倍剂量，这个剂量小白鼠还能安全，活蹦乱跳，才能敢给人用1倍剂量。国硕就经常扮演这个角色，
5倍小白鼠。
就是
我们前段时间试了一个新品，我刚才没有说它，你不是问我吗？因为我们有人过敏了，然后那个新品就被 pass 掉了，就是一款美白的。你看市面上，因为它卸二卸三的政策出了以后，其实美白市场就空了，完全空白，就没有美白过卸的合规的东西了。然后我们就去上游去
撒抹，
但是过敏了，没办法。
那
上不了。
效果好吗？
都过敏了，满脸包。
OK， 死心了。美白这个市场现在是空缺吗？那打什么兔打光呢？
水光美白是空缺。
水光美白，确实。像是昨天我们群里有人在问的，说菲洛嘉，哎呀，真的这个市场千变万化。我记得5年、5、6年前的时候，菲洛嘉多好啊。对啊。
我记得上次聊的时候，好像郭硕说过嘛，就是国产动能素快上了。就类似于当年菲洛嘉的那个成分类似，但是比当年
NCTF。 那有什么这次双十一我们可以期待的品吗？你倒是跟大家把拉把拉。我觉得
大家最期待的难道不应该是童颜吗？大家现在都抗衰去吧，别干别的了。你要解决你的毛孔，你肯定就是去黄金微针，这个你就不用犹豫，去黄金微针做一些消炎的水光，比如说像一颗心啊，像三文鱼啊这种的消炎的水光。然后你如果想起到一些美白作用的，你就去做你的超光子加杜莎之谜，这个肯定也是能让你立竿见影变白的。但是你会当你发现你没有毛孔你变白之后，这些好解决，真是难解决的问题，且真是需要你日积月累长期一天都不能间断去攻击的问题，就是你的抗衰啊！你没有一天不去想抗衰，但是你可以不去想美白，不去想毛孔，
没有一天你的脸不是往下垂的。我的妈呀，
对，你就是要反复的，就是我觉得包括今年双十一也是啊，就大家包除了止白以外的那种，我觉得大家如果想要买一些在双十一买一些东西，就奔抗衰啊，
就双十一这样的大节囤抗衰是最划算的。
对，你就奔向抗衰，而且它绝对值拉的比较便宜。其他比如说同样五折，一个1块钱的五折和一个10000块钱的五折，那肯定是不同的概念。
也就是我能可以那么理解吗？这个双十一你真正出血都出在大项目上。
对，
那个杜莎之谜说一说，杜莎之谜那个美白的不是杜莎之谜吗？
对，
上了吗？
上了。杜莎之谜，杜莎之谜，你现在就去大众搜杜莎之谜的价格在大众上是多少钱？
你搜。
嗯，非常贵，非常贵，2000多3000块钱。
嗯，你们打到多少钱了？
先不说，先不说，
就是杜莎之谜在这，在你这儿买最便宜，
而且杜莎之谜效果是真的好。
你给我说说红瓶和黑瓶，我这种
黑瓶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是美白抗炎的，红瓶是只针对抗炎。
那我要打黑瓶。
嗯，我，但是红瓶对于抗炎的作用是非常非常牛逼的。
你我们之前视频里讲过，你在这里也跟大家科普一下抗炎的重要性吧。因为你看像 PN 也是抗炎的，对吧，三文鱼也是抗炎的，杜莎之谜也是抗炎的，抗炎里我咋选？
我举个例子啊，就是你身体如果不抗炎你就会得癌症，你这个你理解吗？
我理解了，谢谢。
好的，就是晴晴每次说，他说你为什么说话这么狠，我说我只是想让大家更快明白这件事儿。那抗炎就是什么，当你的脸上出现炎症的时候，你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什么胶原断裂啊，什么炎症聚集长成痘痘啊，什么炎症爆发然后黑色素冲出来保护你的皮肤，你变黑变垮变老，都是炎症是最初。所以人第一步，不管是你要去就是你身体也好还是你的面部状况也好，第一步都是抗炎。
哎，我怎么能知道我现在炎症高发呢？
就是你就始终抗炎。
懂了。基本功就是抗炎。
但实话说，我觉得抗炎这概念一直有点模糊。什么情况下我是发炎了呢？就比如说你看我们脸自然也有一些红色，也有一些什么标准来判断我是在一个发炎的状态？
我觉得你把抗炎当成一个你日常的行为去做，因为我们此刻现在的人没有说我怎么样就不发炎了，没有这个可能性。你今天熬一个夜，你的自由基增多啊，你的胶原开始断裂，你的炎症就出来了，你皮肤开始受损，你的炎症就出来了啊。
那我听你这个抗炎这个概念有点像抗衰了。
抗炎的本质就是抗衰啊。
我搜了一下杜莎之谜啊，从
2580。你这次能打到
2580是打的，有一个1380的是敷料，这玩意儿还能敷呢？
就是敷到，
不是敷和打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那我不知道它那个敷料是什么东西，
就是给你敷在面膜上。
它这写着杜莎之谜聚乙二醇医用敷料5毫升一支，
那就我知道
1380，然后其他的注射差不多在2119到3400的都有。
对，它其实最早控价3980。然后去年双十一我不是把它干到111卡里的吗？
哈人，
他已经说了不会比去年的贵的，也就是111卡里没有杜莎之谜。哇哦！
已经
穿鞋了，你录多久了？
穿鞋了，
刚刚
看表了，
刚刚开始，你先别走，刚刚开始。
嗯，
有杜莎之谜啊，还有呢？
没了。
然后大的项目，怎么？就是超声炮什么的，超声炮今年升级到黄金超声炮了，然后热玛吉可以小小囤一下下。影幕的是我们最近主推的吗？因为
不算不算不算
不
算不
算，因为影幕
仪器太少了。
但这个东西真的很好用，它能局部减脂。就是能局部减脂的东西真的很少。除了抽脂以外几乎没有别的办法。
那说说荧幕的是什么吧，给大家在那个音频。
它就是一个深度的射频，然后可以把比如它作用在你身上，然后用负压吸力把你那一块肥肉吸起来，然后反复去用两边去给你加热。然后
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吧，就是坐在身体上的热玛吉，收紧提拉减脂。
它属于它跟身体热玛吉一样吗？或者是很类似？
不一样，它比身体热玛吉作用的深度要深。
哇，它比身体热玛吉还牛逼啊。
它不是牛逼，它就是作用的深度深。但是你如果比如说你是个皮松的，那你肯定是身体热玛吉效果更好，它就是对脂肪效果更好。
怪不得你这么有效果。
啥意思？
它就是对脂肪效果会更好一点。
对，如果你是一个肉肉，比如说拜拜肉，拜拜肉很推荐大家用银幕
的，
但是我们在群里收到的所有反馈都是银幕 的机器太少了。为啥？这个机器很贵吗？就北京现在就只有两台，就是只有两个机构可以做。
因为我理解啊，蝴蝶袖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需求，真的我都觉得你们应该把那张卡改名叫蝴蝶袖卡或者叫拜拜肉卡。因为我觉得这个能搞定蝴蝶袖真的很牛。你知道 B 站上那个什么蝴蝶袖那个什么什么跟着做那个什么套餐什么帕梅拉还是什么的，2亿多播放，每天就有人举个矿泉水瓶在这样练。 但这样练也只能练出你的肱二头肌，你是练不出来。
但是这个需要长期坚持啊！我觉得现在人又想没有掰掰袖又懒，他根本坚持不了。而且因为他没有办法让你，就是 EMOD 是没有办法杀死脂肪细胞的，嗯，就是脂肪细胞它不是一个固定数量嘛？但它是没有办法杀死脂肪细胞的，所以这就导致它是有周期性，需要按周期按疗程去做的。比如说你能不能连续坚持三次，能不能连续坚持六次？这个我觉得好多人他做不到，而且他要真实起效果，他是两周取一次。
哼，医院跟我们说让他一周取一次。
啊，我觉得最起码你要两周取一次，你根本你想你去医院，你怎么可能去很频繁的去呢？
确实，我觉得这个项目的硬伤就在于他要求去的频繁。
嗯，
可是本来就没有什么做身体收紧很好的项目，这已经是最好的了呀。
对对对对对，是的。
那你胖子怎么办呢？
那抽脂。
就是你想想，
太大了吧，
他都是胖子了，他能做到坚持去医院吗？他不如坚持去健身房。
但是我觉得 EMOD 对于局部小块的减脂效果是很好的，但是你如果体重基数比较大，
嗯，
你我就不建议你考虑 EMOD 了，因为它就成本太大了。 还是先减肥。
EMOD 是不是也能坐在脸上，只不过
可以可以，可以，
就是收紧双下吧，这个位置。
可以，
大家可以强势关注一波一波的。
但是他做完双下巴会有一圈沙哈，大家理解，就跟你上吊了似的那种沙。
天，你的种草，你的让人上头的话术总是别出心裁。
不是，我刚才想了一下，我说这个词应该怎么说？它有一圈沙，但是我觉得怎么你能快速回到那个场景里？就是你这块有一圈沙。
真的，我要是三年前知道以梦的这个东西，我说不定不用抽脂。
但是我还是建议你先抽脂啊。对，我。
大家看郭硕就是非常老实的一个人，他没有的项目他老推。
那就是说他这种抽过脂的做EMOD的效果会很好。
对，就是比如说你要么你就先抽脂，要么你就先节食先运动，反正你先把你自己瘦下来，然后再去局部精雕啊，这就跟雕塑一样嘛，你先把大块的去掉，然后再来做局部精雕，不然你做那个上来就局部精雕也没什么用。
嗯，雕不出来。
嗯，
你冒的是一个精雕项目。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什么腰侧、妈妈臀、白白肉这种。嗯，
是的，
双下巴
是的，
这种非常需要局部精雕的位置，大家就去买 EMOD。EMOD 现在唯一的缺点就是开的城市太少了。
哎，我替全体的粉丝问个问题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有一个粉丝说，我们现在很多项目都是针对油痘肌的，
嗯，
就针对干敏皮的项目有点少。
不少啊。
包括他说什么黄金微针呀、什么微针呀、什么海飞秀啊，其实都是油痘肌的。
我理解他意思，
能做的东西有
点少。这样你给我拆分一下吧，就是油痘肌要做什么项目，干敏皮要做什么项目，咱们油痘肌的听油痘，干敏皮的听干皮。
嗯，大家有没有想过干敏皮天然能做的项目就比较少，不是上的少，就是你的皮肤都已经糟践成那样了，你就别动它了，这其实才是核心。所以你就去做超光子，做一些比如说丽珠兰，做一些伊可欣，或者
养着吧，
或者没有或者了，就这三个项目，就这三个项目，就是如果你让我长期去做推荐，我可能就会长期去推荐这三个项目，其他的我觉得意义不大，因为你做了你也受损，这就是你就先保护好你自己的抗炎，先把你自己的炎症敏感，先把你的皮增厚一点，再来去抗造啊，你扛不了造此刻，然后你如果是一个油痘皮，那你就任选了。只是看什么样的东西更适合你，比如说你要先解决粉刺，还是先解决痘痘，还是先解决你的毛孔，这都是油痘皮会遇到的问题。因为而且换一个角度说，因为油痘皮问题比较多，所以它对针对它的项目就比较多。比如说你的毛孔就去做黄金微针嘛，然后你的粉刺就是你的小疹子，那你就去做超光子加微针。然后加微针啊，不是加黄金微针，这个要注意。微针和黄金微针解决的是完全两种问题。
微针解决的是啥？
是你的表层的疹子啊之类的，黄金微针解决是更深层的问题。如果说是痘痘的情况下，你要先去做，当然这些前提都是你要先去做一些清洁哈，做一些海飞秀啊，什么迪克丽啊，包括说最近市面上有很多的清洁设备，这种的。然后痘痘你就，其实痘痘我会分多少去给大家做建议，你如果说是大面积起痘痘，我会建议你先做超光子，把炎症往下压一压，然后压完炎症之后你再去做 消炎，消完炎隔段时间之后你再去做一些微针，让它代谢出去，因为微针本质是让你的皮肤回归，就是你的细胞分裂回归正轨，让它的代谢变好的。然后你再就是因为有痘痘大多是痘痘的反复，不是因为痘不好去，是因为痘痘反复不好去。所以当你的痘痘开始平缓之后，你不要停，你不要觉得我此刻不长痘了，我就先这样了。你一旦开始先这样，你的痘痘又开始起来了。所以当你做完你的痘痘平了之后，你去怼两次黄金微针巩固一下，因为黄金微针是深度给你加热，让你的炎症开始爆发。有的人长完痘痘之后，你可能会去摁一下自己脸，它会里边有一个肉芽之类的小疙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体验啊，就是那个小点点似的。我肯定没有啊。
天哪，你今年收紧的不错啊。
是的。然后他就有一个那个小那个什么那个，你可以理解成是你痘痘的根儿，他只要不去，他就会反复冒火。那么你用黄金微针去刺激他，把他反复刺激出来之后，那个根儿不见了，你的痘痘就不会再反复了。
这油痘肌听明白了吗？
我只听明白就是成功用一段话得罪了两种人。
哪个？
就你一开始说油痘肌干什么，一开始说干敏皮就是都已经这样了，就别折腾了。油痘肌就是啊，这种确实天生问题比较多，得一个个解决。但是确实很干货，就是成功做到了一段话得罪两种人，也挺不
难止。
出汗了都。
行，我大概明白了。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填充类项目其实一直都是群内一个很大的需求。但是其实直白填充类项目特别少。包括这次双十一会不会有一些填充类项目的一些？
填充类是永远做不了折扣，也永远没有什么大的力度的一个东西，因为填充类是我要去，就是填充类的核心不在于我砍不了价格，我也没法砍价格，因为填充类的核心在医生啊，你永远没有办法去砍一个医生的
手艺，
对对对，你砍不了这个，所以你就不要较这个劲。
哎。咱们年终的时候打的那玻尿酸下巴你咋样了？
就还这样
啊，我都要吸收了，我感觉我吸收的好快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年终的时候我们俩去打，就是直白的一个高端线品牌叫山羊医生。现在还是五位吗？严选了五位全国的医生，
现在就剩四个了。
那一个是发生什么事儿了？
那就是那一个是人家不跟我们玩了。那就剩四个了，然后可能接下来会剩三个，但是终归还是会回来的。我十二月份可能会好好做一下山羊医生，双十一真的没有时间。山羊医生是我觉得他的医生可以，就是他的医生就是他核心中的核心，然后价格就不是他的核心了。反正你打完之后就而且我们现在是去做了直白团队的一个线下的注射日，然后每一次医生打的时候，以前你知道这帮医生，尤其是这帮大拿医生，他跟客户一句话都不说的，所以只能我们去。我们去了之后，用户问我们为什么之前不做这种呀？我心想，我不迭代，我现在能有这种吗？就是用户打完就让用户走，一句话不交代，一句话不说。
这么牛？
那些大拿医生是这样的，他都是要讲课的。
哦，讲课的医生啊？
他是要去跟其他的医生做培训的。他有时间去培训好不好？他还跟你废话。
医生的医生。
而且他给我们用户打他的价格，其实虽然我说我没有办法去搞价格，那只是因为我没有办法跟市面上的最低价去比，但是在这群医生里面绝对已经拿到他的底价中的底价了，就是这些医生跟我们用户打针他都不知道他多少钱打的，不敢让他知道。
小叔
医生听到这期了不得了，
定向发给
你们有医生的用户群体吗？
定向发给他们。
当然了。
你看，医生跟直白都短约了，对你们也没有什么好处。
小心点，
我死了，你洗衣机里，
全死我没有一个好受的
啊！全死我，洗衣机里都是卫生纸。
哎，
但是今年好像填充是各家机构的利润来源，哎，升单是吗？
这种时候我就比较劝大家反而要更加谨慎一点吧，但是也不是，因为市面上面能够做好填充的医生还是非常的有限的。你像我们去我们最初去上海做那个注射日的时候，我们选的一家机构去跟他合作，那个机构跟我们的诉求就是能不能你们请的这位医生在我们这里帮我们用户也做，因为其实 他们市面上能有这种好医生的真的不多。医生是绝对稀缺资源，就是好的注射医生是绝对性稀缺资源，就是市面上所有的人都在说我这个医生 title 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好之类的，但是打得好的医生就不多。嗯，
你知道我听到这儿我想到啥吗？
嗯，
咋样能够培养出来一个这样医生呢？我感觉这也许是一个将来就业的好的方向。你看连你们都不敢去砍这个医生的价格，这样的医生他是怎么培养出来的？
他是打坏了多少张脸打出来的
啊？没事了。
嗯，突然聊死了，对吧？
好的，那、哎、没事了。那他是怎么打坏这么多张脸？
谢谢你始终给我们那么好的信息，谢谢你。
就你们觉得不能播，你们就逼掉吧，对吧？
谢谢你把天聊死侠，
谢谢你聊天侠。
你们觉得不能播就逼掉，没有关系。
好医生难培养，但是、咱也退一万步说，你在填充之前，你肯定把紧致抗衰做好了，你才能填呀，不然填的那一个个不都是发面馒头吗？
嗯，我觉得像你填的时候，最好动轮廓，不要动五官。
啥意思？
啥叫动轮廓，不要动五官？
就是对你这一周围，不要动你这儿啊，像这些地方啊，就是谨慎动五官吧。啊，因为五官一旦动了，其实因为五官每天自己也在运动，所以它就会很容易产生一些，
位移
啊，对对对，一些问题。但是你如果动的是轮廓，嗯，没有什么比你始终在紧致的状态更好看了啊，也就是那也是你更紧致、更自然的状态，所以不用去动轮廓，不用去动五官，我觉得。这当然是我自己的私人建议啊，就是不代表市面上的审美都是这样的。比如说，就有一个小眼巴叉的人，他非要去动双眼皮，那我觉得也合理。嗯，
小眼巴叉，
为什么看我？
哎，那你跟我说说，举个例子，我今年就是一个贵妇啊，我30岁了、
嗯，
我终于挣了一些我自己认为可以快乐生活的钱，我开始独脸了，我以前都没有这种打算。
嗯，
那我先怎么紧致一下呢？我一定是先紧致再填充嘛，对不对？填充先放在后面，
嗯、
紧致的话我排个序，我应该咋紧呢？
你35吧，你不要30了，嗯，对吧？
嗯，
你如果说想去让我给你推荐这个问题，我给你推荐一个极端一点的嘛。
嗯，35岁我该怎么开启我的抗衰之路、
嗯？
正确的方法和顺序，你跟我们说一说。
嗯，你去打日超联合先是第一步。嗯，把日超联合脸紧致下去，当然这些的前提都是你肤质没问题，
嗯，
就是你
就先调肤质，
对，肤质一定是第一步，就是你没有特别大的红，就是红一定就是当你的脸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先解决红，红不解决的时候，就其他问题都不要干，什么黑、什么垂、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不解决红，这些问题解决了也解决也解决不了，所以一定要先解决红，兜住底子，红是能够兜住你。此刻底子的一个东西，这也就是抗炎的重要性嘛。然后先去解决红，解决完红之后，你脸上没有什么特别大痘痘啊之类的问题，此刻就是抗衰的问题，那你就先去做日超联合。做日超联合之前，还是那个逻辑，你先做一次有效的水光针，然后去做日超联合，然后再做有效的水光针，把这两个大的设备的有效性让它发挥到最大，然后你给自己排1年3次的 Fortuna。因为 Fortuna 是可以真实维持此刻大项目的效果的，那其实你这一年的脸基本不会发生太大的松弛性的变化，就这已经是你35岁以后啊，我觉得35岁以后一年不发生变化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状态了。
哎，有效水光前后我选什么水光啊？你给我选选。
你就丽珠兰加那个童颜。
突然开始放饭。丽珠兰加童颜，童颜我还没打过呢。
嗯，
就是我还没在国内打过呢。我过两天跟你一起去打个板。我想去试试那个杜莎之谜，给大家打打板，看看效果咋样。他前两天去打童颜，我都没去，因为我还是因为我们群里的用户也在说，思思你别打那么频繁，打那么频繁，对吧？就是恢复不好。
嗯嗯，
还
好。
我现在会刻意的稍微拉长点时间，我不想让我们群里用户老觉得我每个月都去。
但
你是每个月都去哈？
我看情况吧，有新品的时候我肯定是每个月都去，没有新品我就去的。没有那么频繁。
我自己觉得我不怎么频繁。我再给你重复一下你刚才说的啊，
嗯、
我35岁了该怎么抗衰？
嗯，
首先解决红的问题，把肤质给调好了。
嗯，
调好了之后开始先打有效水光，也就是你推荐我打丽珠兰。
嗯，
丽珠兰加那个童颜水光，然后去做热超联合。
嗯，
做完热超联合之后再打一次有效水光。
嗯，
打完有效水光之后进3次的 Fortuna。
嗯，
完事儿，一年完。
然后你平时就是这个纯看预算哈，然后你平时如果还有预算情况下，你最好去配一些抗炎的水光，不要去停抗炎，抗炎不要停，
抗炎是按多长时间周期打？
我觉得一个半月吧，
一个半月就可以打了，
因为你每天熬夜其实也在产生炎症，你的炎症一定会反映到脸上。
今天周五了是吗？我想对不起啊，明天后天要讲课，不然我就去打一打了。
反正抗炎是，我觉得不管你多么年龄多么大，还有你年龄多么小，你就一定要抗炎。尤其是面部的炎症，面部炎症不解决，
老得快，
就后续是一大堆坑，各种问题的坑。但是你只要把炎症解决好了，你后面可能就只需要抗衰。
像男生呢，男生是否跟女生的顺序不太一样？比如说你刚刚提到的热超联合，咱们再深化一下，给一个终极答案吧。热超联合应该怎么打？就是超声炮一年打多少次，热玛吉一年做一次，这个我知道嘛。中间应该间隔多久？我们给大家一个标准答案。
其实超声炮现在一年能够去做两次啊，因为超声炮它的最初超声炮出的那个宣传不是一年去做一次嘛，然后当我们发现一年做，你在第八个月左右的时候，你超声炮的效果几乎已经没有了。
哎呀，第八个月，他三个月就没效果了。
我觉得三个月时候其实还是有的，就是你大概就是六七个月的时候去做第二次就可以了。这是如果你不打热玛吉只打超声炮的情况下。
热超联合中间间隔多久呢？
看你的肤质，比如说你皮肤耐受性比较好，没有做完了以后很红，那你就可以当天。但是你如果说做完了很红，那就看医生给你的建议，然后有的时候是间隔一个月这种。
我有个问题啊，其实群里头经常有用户会问，比如光子微针、黄金微针、超声炮、热玛吉这些项目怎么间隔？我觉得间隔是大家问的几乎非常多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看这个项目的作用深度，如果说像最深的肯定是热玛吉超声炮类的，那这种你就可能以年半年为间隔，然后就是像 Photona 黄金微针类的这种走的没有那么深的，可能在第二级别的这种你可能就是以两个月为间隔，然后再往前浅的就是比如说光子啊或者说微针啊，这种就是一个月的间隔。
还有很多人经常问一个问题是，这个和那个能不能一起做，这个跟那个能不能一起做，就是项目之间的这个配伍晋级，对吧？就好像
这个问题就看医生了。这个因为其实这个问题它不是不好回答，它是不能回答，是因为每个人脸上的状态根据你这个月的不同和你个人情况的不同，医生会有不同的方式，所以它不能，就是正常来说就是光电你就记住一定要间隔一个月是最基础的啊，但是你要问超光子和超皮能不能一块打啊，就很多是有这种问题，就超光子和超皮秒能不能一块打，那看医生。医生说你能一块打你就能一块打，医生说你这个不能一块打你就不能一块打。
那我们再总结一下之前你说的干敏皮，我记得说的三个，第一个超光子，第二个杜莎之谜，
第二不是超光子、一个心和三文鱼，
不是之前你说干敏皮就只打三个，
就是超光子啊，然后就是一个心和三文鱼是最针对于抗炎的，然后就是一个心和三文鱼，然后你如果有一点美白的诉求，你就去打那个杜莎之谜的那个黑瓶，然后杜莎之谜的红瓶也可以抗炎。对，但是你肯定
干敏皮就能打这点东西、
对，就能打这点东西。然后我个人的建议是，干敏皮最好早上还不要洗脸。
确实，
干敏皮吗？
我是啊，我早上不洗脸，我早上就拿大喷喷两下，拿水一擦。
我也是干敏皮。
我们俩早就达成了干敏皮阵线联盟。
北方人干敏皮比南方人多吧？
我也不洗脸，但我是懒。我挺油的。
好的。
笑死。再说一说那个超声炮和热玛吉，咱们说完了，你就说说今年你在刚才哪些项目是我们今年没有提到的？就今年双十一想要跟着咱俩买，还有啥项目是我们刚刚遗漏的？怎么还陷入沉思了呢？
佛托纳，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佛托纳，但是我们佛托纳一直就是大家觉得它性价比不高，但是我已经把它价格打成这样了，那个是要医生手动操作一个小时的， 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嗯，这视频里面其实我们说过，我和郭硕最爱的项目啊，刨去那些抗衰类的，最爱的项目就是佛头纳。
嗯，
佛头纳第一个口内操作，它对于这种。口角纹、
嗯、
我自己觉得效果蛮好的，
嗯，
对于肉肉脸的效果也蛮好的，它就是一个维稳项目里的王者。
就是其实你比如说我觉得现在很少的人的脸是不敷弄的，嗯，就是这是北方话，不知道南方朋友能不能听懂啊。
一个坑，
对，就是你如果你脸上有一些敷弄的那种水肿的感觉，我觉得你就去做佛头纳，效果真的挺好的。
嗯、
而且你佛头纳搭一个丽珠兰，效果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好。
要当下打吗？
嗯，当下打。你知道我当时去打佛头纳，那个医生不给我打丽珠兰，我就跟他签免责，我说你放心，这事儿出了问题我自己负责。
为什么医生不敢？
就因为佛头纳本身是也是有创伤的，它也是激光，所以医生就不会给你当天操作。但是这个就其实比其他的有一点绝对。嗯，我觉得我都这么打过，而且我没问题，你就给我打呗，就不打，不打我就给他签免责，我就得打，我真的不想去两次。嗯，
笑死了，郭硕的独家秘方，佛头纳和丽珠兰一起打，
真的效果非常好。
嗯，
但是而且，我前段时间不是出了一个套餐，是丽珠兰加那个上药的那个黛丝醇吗？
嗯，
效果贼好。
嗯。
但是黛丝醇以后不卖了，当然这个说了也没有什么用。
是大师称人，
大师称人，就是跟今天你们说的不一定全上、
嗯、啊。对，
哎，那你给我讲讲今年的政策，让你痛心痛在哪儿？
嗯、
我记得去年是满减做的比较多，满减满赠。
嗯、今年这些都是在这些基础上，我你不要问我政策了，我跟你说个数吧，我们今年政策准备了600万。
600万干嘛？
就是贴
贴，
嗯，就是我没有办法卷别人，那我就先干我自己呗。
嗯。
一年白干，
我要笑死。那我们是几号？就这么跟大家说啊，我们去年，实话实说，我对去年印象非常深刻。去年就是我们俩在你们简陋的小办公室，简陋的小房间里，我们俩就跟大家本来打算跟大家讲项目，
嗯，
后来发现大家抢的太热烈，就直接上价格，也不讲别的了，就说这个吧，买买买。今年还是为大家组合搭配好了一些方案，大家直接照着买就行了。
对对对，尤其是像我说把超声炮做到效果最好的那个方案，我们肯定，我觉得今年是我感觉今年大家会比较喜欢这个。
嗯。我能够那么理解吗？其实我站在用户的视角，
嗯、
大家可能并不习惯一件事情，叫平台或者是严选机构帮我组合搭配好了一些套餐。
嗯，
那我只要跟着这个套餐买就可以了。那其实这是你最引以为傲的东西，就是你跟着这个名称，跟着这个项目名称买就可以了。
这我也没什么可引以为傲的，只是其他人他也能这么干，只是他们不想这么干。
嗯，
但是我不是没有其他办法了嘛？人家在赔钱卷低价，我又不能去那种，就是我觉得我们不能丧心病狂哈、啊，因为我们有非常多的，就是我们还是想做长远一点，也想做活得久一点，就是我也不能丧心病狂，嗯，所以我觉得我们搭出来的东西就是，而且我发现大家现在逐渐也想要去有效，而不是只针对于低价了。
嗯、
啊，人都不是傻的，人在丧失一段理智之后，会回归真实的，会回归我真实的需求的。
嗯
嗯，
哎，我再说一个残酷点的，今年我发现机构自己，因为我其实去了一些直白推荐的机构嘛，因为我自己也要去试不同的项目，我发现我去了加了那些机构的人，他们自己跟我推的也挺猛的。
嗯，
就是你害怕就是他们自己私自升单，然后推销这些东西吗？
怕呀。怎么不怕呢？只能一个一个解决啊、嗯！你怎么能不怕机构去？就是你这个问题问的，就是你怎么你的机构有的咨询师在得罪你的用户，你怎么办？我只能一个一个解决。
嗯
啊，我怎么能不怕这个呢？
嗯，
这就是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原始的时代，就大家都大家都在放弃用人去解决问题，想用技术去解决问题，想用便宜去解决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办法放弃用人去解决问题。
这个是真的，我讲实话，我也觉得。我感觉我们合作这一年啊，我真实的感觉就是我们确实在用人肉解决问题，及时响应的给大家去处理问题，给大家推荐机构，推荐这个城市，你可以去哪个机构，你这个机构如果遇到问题，因为不太可能就是不遇到问题当然很好，遇到问题肯定第一时间给你解决。
嗯，
这也是我觉得做了微信群之后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吧。
嗯，或者我觉得这也是你能跟直白合作两年的一个原因之一吧，因为我们也有很多的合作方，他们会因为其他人比如说给的价格更高，给的就是他的收益会更高一点嘛，然后他们就去选择了跟其他人合作，但是他可能会在两三次之后会依然回归到跟直白的合作中。这个都是
这个倒是可以讲一讲，跟你讲讲，就是最后你作为一个博主，其实你是不得不选择直白，核心的原因就是其实你要么就是它覆盖的城市不足够多，就是举个例子，比如说北京的一家医院特好，我们也觉得特好，但是我们不可能只跟一家医院合作，因为对于我们博主来说，我们的用户是天南地北的，
是的，
你不可能说我给你就在北京完全给你解决了，那是不可能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确实很多平台，举个例子，它自己的价格体系很混乱，就像全全遇到的超声炮的那个问题，
他自己打自己嘛，
他自己打自己，让我们就很难受。对吧，你定的价格如果你稳不住你的价格体系，你动不动降价，而且是一对一私发给用户，那我们就相当于我们替你背着骂名，那我们肯定不乐意。第三个我个人觉得就是，哎呀，确实在信任感上对你们还是挺强的，就是你们的人愿意下场来做客服，为什么我们今年比较 all in 私域，而且我们 all in 私域第一个大的campaign 性质的就是和直白一起吭哧吭哧做了这么多医美群，加上全员这边
好多呀，
你反思一下，
开心吗？
也没有，
一般。32个群发，
因为我其实不是太爱做群，因为其实我觉得，如果不是你先去做这个群，我肯定是不做群的，
肯定不做，管理成本太高了。
对，而且群到最后回归的依然是个体解决问题。就是我拉不拉群，我都是要个体解决问题的。到我这边其实就没有什么效率之分，就是要解决个体的问题。那我坦白说是这样子的啊，你如果自己去做群，或者说你自己去搭这个人力成本是一样的，就总归这个行业里面这条线终归是要有人的。
要用人去解决问题嘛。你说这个我就很喜欢，我就觉得什么就是什么用机器啊，用什么 AI GPT 啊什么的，我觉得不解决问题，因为你得看客单，客单低它有可能用机器去解决问题，技术去解决问题，客单高都看人。就说白了，我觉得这个行业最难以逾越的是最后消费者要去终端，消费者要去机构的服务，机构的方方面面，这整套的流程。
而且它还是高客单，并且我觉得他们的问题也不同，他又不像你去买，比如你要是说高客单，他又不像你去买一个大衣，买一个特别高端的大衣，你买了，他还有他中间环节特别复杂，要有交付，要有术后，要有修复期，还要有二次的疗程期，这些问题个体都不同，你怎么去用？其实我们当时也起过这个妄念，就甚至有朋友给我推荐了那个，清华科技园那边的一个公司，然后来跟我们一块做 ChatGPT 的那个模型，我们都把语料给他了，到最后我发现他回答的都是正确的废话，就是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用户
客服是吧？
对对对，我觉着，如果能有 ChatGPT 来解决人的问题啊，大家一定能意识到像携程美团用上了你才有可能去用，因为他们肯定会去砸大量的资金，任何一家小公司是不可能支撑起来这种大量资金的砸不下去这个东西的，没办法。
不知道，我想回归到这话题，我就觉得所有想在私域里做这种行为的都是某一种层面上的偷懒
啊。对的，
但是偷懒没有用，它私域天然的属性就是你不能在人和人的交互之间，
这就是
先偷懒。
你看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啊，我怎么做好私域，做好私域这个在反复在抖音也好，在微信也好，在各种地方都形成了一个培训课，但是这个培训课的核心就是告诉你当个人吧。
真的，我跟你说啊，就是像我们隔壁公司的我兄弟公司群享，他们天天在说啥，就所有人都在问我咋做私域，我告诉你，最终就一句话，这就是服务行业，换人上，它本质就讲了这么一件事儿，我们探索了这么几个月了，交了很多学费，我们最后探索出来的就是让人干，
就
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自己的医美群出现了问题，你说机器人好使还是乐乐下场发个红包好使？直接反馈特别好使。
嗯，
就
是的，
我你说说呢？
我没啥要说的。我说啥？
说说我们在私域里的探索。我觉得你是 GPT 派，但是我们现在也就是一定程度上感受到私域跟技术之间不一样的质感。
我觉得说到底，因为你对这取决于你对私域的第一天的定位。我们既然定位的是高客单，是高教育成本的内容，那么一定代表着我们所吸引和所筛选的用户一定是高净值的。
嗯，
对吧？那我觉得不是私域不能用GPT 的方式做，而是高净值的用户不能用 GPT 的方式做。本质是你要服务高净值用户，你要服务消费力强的用户，你就得给他们感受人的温暖。但比如说我是拉群，我是送一个瑞幸咖啡的券，9.9，那我觉得用机器做完全没有问题。
嗯，
因为你可以，就是我们当我们用那种低客单成本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更多用那种人流量思维去做的时候，是逻辑是这样的：我有100个用户，然后这其中有90个用户被我触达，70个用户被我转化，然后这个成本是多少？我在这过程中哪怕有5到10个用户骂我，或者是他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就像你打电话智能客服 B123 让你，然后你在中间一部分觉得很烦流失退出了，对他没有影响。但第一个，我们是 IP 的团队， IP 的团队就保证了你的每一个差评对你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你不能够接受，或者一个用户他不能够接受他到你的私域头来了，然后他得到的反馈不满意，或者他得到的反馈根本不是人给他的，他得到的是一个智能客服，这对 IP 来说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可能有毁灭性的打击。有可能别人到你的私域来，比如说你在短视频中告诉他啊，来加我微信，然后呢，结果他一加你微信，然后你给他回智能回复请按一，人工回复请拨零，然后他给你贴个东西贴到小红书上，然后50000多赞，然后你这个 IP 基本上你私域以后不用做了。首先从 IP 角度就不行。第二，你看我们既然做的已经是高净值的私域，对吧？我们不仅做了医美，我们还做了家居，那客单价都是5000往上的了。那考虑到这些人有这样的付费能力，你每损失一个这样的客户，每让他们感到你在这个过程中没有用心的服务他们，这个损失是非常惨重的。就是我们既然已经选择了第一是用 IP 自己下场做，第二是做客单价很高的领域，那我们一定要考虑到我们所服务的人他们到底想要啥，他们对我们的期待是咋样的。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跟行业有关。比如说你虽然是高净值的，我举个例子，你像 Chanel 像 Max Mara 这种，它已经算是极高净值了吧。
对，
其实 IP 本身也是一个个人品牌嘛。
对，
它也是极高净值的，但是我觉得它是可以用 ChatGPT 的方式去做的，因为它本质上交付流程短，只要它交付流程短，它后续的问题就没有那么多。我不知道有没有表达清楚这个意思啊，就是但是你如果是一个服务行业，你想用 ChatGPT 解决，它可能有100个环节，你就解决不了。
我感觉这其中也许有1到2个环节是可以用技术解决。就举个例子，比如说酒店是个重服务行业，但是从酒店把送那个外卖上来是可以用机器人的。
对，
但是你绝对不能说我酒店打过去，打到前台那个电话是机器人接的。
对对对对，
那你酒店就完蛋了。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但是你可以在个别环节上，比如说就是机器人给你送上去这个东西是可以用的。我理解是这样的。
所以你就看它的交付环节有多少，交付深度有多深。你想跟这个用户绑定多长时间？这个我觉得就是你用不用的问题。
接下来是商业机密大公开啊！我想听到这里的听众可能有的不知道啊，就不是说，因为我们这个节目首发在《给女孩的商业第一课》，它不是首发在闪光少女，闪光少女已经发了你2期了。我们花了1年时间做重内容。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合作之所以成功，之所以走了2年，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做深度的内容。我们从第一天开始就没有试图说是就是小打小闹，或者是第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说以自己的故事怎么怎么样，没有那种，就是深度的科普。就我会觉得我们至少探索出一条成功的路径，就是深度科普加公转私，在私域做深度的客服，然后去解决大家在医美上各个的卡点，然后跟大家去讲说你应该怎么做，你是干敏皮怎么样，你油痘皮怎么样，你眼周怎么做，然后你富人思维怎么做，然后你的水深水浅，你小白怎么做，你熟手怎么做。我们做了那么多高成本教育，在今天我可以轻轻的说一句，我们的医美群可以躺啊， 就是只要给大家解决问，就是我那天看到一件事儿，就是你童颜水光刚出完全一发，没有人去问植白是干啥的，没有人问这个真的假的，很少有人问，就光光买。
嗯，
就是我们在前期付出了那么多成本，那么多心力，最后确实我觉得收获到了一个好结果。相信大家今天听了那么多啊，肯定也很好奇我们的医美群到底长什么样子，为什么一群人白天黑夜不睡觉做客服啊，那个医美群里又有多少老板会发红包，然后呢双十一到底砍了郭硕多少刀，都可以点开我们的 show notes 找到我们的小助手，直接扫码啊，然后让他手动一个个的把你们拉进去，让你们感受一下我们私域的风格。因为啊，我也想跟大家说，为什么今年我不断的在讲运营，不断的在讲私域，是因为我真正发现我也在探索一个 IP 的第二曲线。嗯，就是我的意在此，我的注意力在此，所以我不断的拉我的朋友，拉我的客户，甚至啊拉我们团队自己，不断的做运营的内训、私域的内训、操盘手的内训。因为我发现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坚定做的事情，我在探索，也带着你们一起。然后欢迎大家把这一期的问题也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做一个交互啊。我是希望说下一期还能请到我们的郭老板的，我觉得
难了难了
难了难了，
这次来的快不情不愿了，
赶紧走，
这次来的不情不愿的，
不情不愿的，真的，因为就确实也透露了很多内幕，我会觉得
不是他俩左右围攻我，
哪有左右啊，不至于吧，就是问了一些轻轻柔柔的小问题，
也没有，
总之就左右围攻了一下。就是下次可能听到郭老板这么就需要再回回血，希望大家双十一的时候可以啊跟着我们激情下单一波，买你真正需要的东西，这样呢我们拿着一个漂亮的销售额可以再要挟一下郭老板下次继续来我们这儿做客，放点真话。因为我觉得每一个行业有每一个行业的道和术，那拉一个行内人去讲这些是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收获的体验啊。
而且郭老板总是一不小心说一些不该说的，
你记得给我剪掉啊。
好的，我们都保留。